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个天天和约瑟说，那后来大概就不是用眼睛说了，就讲了。我想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弟兄，我想我们都知道这种引诱是大的不得了。那个尤其是女人对男人这样主动的话，约瑟不听从啊，太有福气了。他是怎么样啊？就是他知道不要得罪上帝。有的时候我想也需要有一点惩治，有的时候我们把过去这种惩治记在心里，那么也可以对我们将来不犯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希望就是到最后我们就是很熟练的行义的事情，不过有的时候在那个罚与赏中间，我们慢慢学习着，纯粹是要做一件好的事，不管罚与赏如何，那这个过程需要赏罚，我想是很对的哈。那有的时候受到重大打击，哦，以后再不敢这样做了。当然有些人就是怎么打他都不听，那就很麻烦了哈。还有当神赏赐我们的时候，也想到哎呀顺从主的时候那种喜悦，使我们以后更顺从主。当然我们也很多时候像诗篇讲的，等不多时就忘记了，那真是可惜。愿我们有好的记性，记得神给我们的教训哈。他天天讲很难胜过，但是约瑟还是不听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听这些，多么不容易哈。其实这些道理我想每个人都有，甚至一个犯淫乱的人恐怕他也会教他的子女要小心，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恶人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这个是在箴言第一章第十节讲的，不可以啊。不过第十章第一章后面就讲到说，哎呀，智慧一直在呼唤的时候人就不听。我想中老青男女都是一样，我们会不听不听啊。但约瑟就是听了智慧的话，听了神的话，他不与他同寝，下面这句话很好，也不和他在一处。各位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自己，不要觉得我可以玩火而不被火伤到，不要以为我会玩蛇而不会被蛇咬到啊！这逢场作戏或怎么样啊？世人这样说，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碰到的这些试探啊，不会比世界少。虽然事实上我想可能还会更多。虽然教会不是像世界一样有那么多下流的那些话和道德，但是呢，在同工的时候，在有所谓用爱呀、包容啊、接近啊、关怀啊这一类很好的字眼中间，也容易出大错啊。那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些罪有罪的人哈，古板一点、谨慎一点是好的，不和他在一处，不接触啊，不要接触。三不主义，绝不接触啊，这个是很对的。我看约瑟是相当谨慎，你看第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约瑟应该不是进屋里办事吧？他是家中的主管，他就应该在家里办事。什么叫做进屋里办事呢？我想恐怕就是约瑟简直吓死了，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他有机会只要可能就出去，就在外面。但是有一天实在没办法了，大概有重要的事情非去办不可，哎，居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好，这我们要去想一下哈，我这是当然用一点想象力。各位，当约瑟被受到试探的时候，这个女人开始引诱他的时候，约瑟做得很对了啊，他就尽量的避免进到家里，避免跟他在一起，除了很清楚的告诉他不可以外，就避免，很对啊。那有人说，约瑟怎么没有告诉他的主人波提法呢？我想这是很智慧的。今天如果一个大公司的小职员跟董事长说，董事长，报告董事长，你太太引诱我，管一管你太太吧，恐怕这个小职员会被开除了。 你什么东西我太太会看上你，我太太就是要犯罪也不会找你这种人，他会找一个董事长也不会找你，那人臭美了。还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很爱面子，他拒绝这些。约瑟我想是没有办法跟波提法讲这个，一方面恐怕他也不想伤害到波提法的妻子，一方面他能不能真的把这件事告诉波提法，波提法会处理呢？波提法妻子是不是向来淫荡，波提法也没办法呢？波提法是不是很爱面子，丈夫不愿意人家知道这个事，尤其不愿意一个外国人经历到这样的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故意的不看事实，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自己的面子很重要等等。所以我觉得波提法恐怕没有办法跟约瑟恐怕没有办法跟波提法讲这件事情。就像我再一次说，如果一个公司的小职员真的有这种所谓的艳遇，董事长夫人在引诱他的话，恐怕他跟董事长讲是很难很难很难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人说还是应该讲吧，讲了波提法不会相信的。波提法约瑟现在在这个情形下就简直为难极了。我想约瑟这时候为难有点像他在扫楼底下，哎呦，真的是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怎么样都不行。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大臣要服侍皇帝也是一样，你要辞官回家，皇帝不准，因为知道你很能干，不准你离开他。但是留下去呢，总有一天这个喜怒哀乐无常的皇帝，这个霸道的皇帝有一天也许会把你杀掉。你跟他在一起是伴君如伴虎，最好的办法赶快离开这个虎，但是他又不让你离开，在那里很辛苦。大卫在扫罗底下就是你也没有地方可以躲，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没地方可以躲，那又不能见进谏啊，就是又不能劝他不可以这样子，他又不听，你又不能努力做事，越努力做得越好他越嫉妒你，你又不能偷懒做事，不偷懒不好好做事，他也许不嫉妒了你，可是这个有亏职守。哎呦，大卫真是好难啊，到最后真逼得非逃不可，他更不能造反。我说这个话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很多时候很艰难，我甚至天天都举步维艰。我们不要说难，是难，但是主会为我们开路啊。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再怎么难我们的神不会把我们撇弃不管的。我们这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一方面十二节讲说一定要站得稳哦，免得跌倒啊，尤其自以为站得稳的更是要谨慎了。那然后说你这个试探，你们所碰到任何试探都是人能够受的啊，这是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当话。神说我们受的试探都是可以忍，都是能够忍受的，都能胜过的。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是信实的，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啊。那上下文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还有拜偶像的那个试探，在旷野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抱怨的试探，怎么能胜过那种对艰难的不满意的试探，很难呐。然后拜偶像，我们今天又怎么能够胜过丈夫或婆婆或父母要我们拜偶像的试探，很难呐。他讲的情形我看我们今天也看觉得好难，我们没有办法不屈从于那种试探。可是保罗说我们要能够胜过，因为神会给我们开路，叫我们忍受得住。忍受得住的意思就是神不一定把那个试探拿走。我们当然应该祷告，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做主导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或者不要把我们领到试探里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真是一个最诚实最知道自己的基督徒做的祷告。哦，我们今天如果觉得我们胜过了试探，那是神保守啊，你怎么知道下面一个事情，哪一个事情你人性的弱点神没有保守，撒旦进来的话，哎，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垮得一塌糊涂，刹那间就垮掉。但我们就是依靠上帝，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救我们， 那不过神救我们，神保守我们，我们又不要放肆，不要说哎呀，神，你保守吧，你不保守那就是那我犯罪就不要怪我了。我们也要尽我们一切的力量。约瑟真的尽了一切力量，他一定是祷告神，可是好像神没有开路啊，好像他祷告神，求神叫这个女人不要犯罪，可是女人继续在引诱他。可是那女人也许求他的尼罗河神，给他这个机会，哎，好像这个他的祷告倒被听到了。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种很困难的事，我们讲到约瑟在这个女人引诱他的时候，他一定祷告，求神改变那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没有改变，求神，让他不要碰到这种艰难，可是他居然碰到这种艰难了。也就是说他以前还天天躲避不跟这女人在一起，那就是非要进屋不可的时候才进屋里办事。而且就我们这个环境来讲的话，恐怕这个女人要跟约瑟做这种事也还真不大容易的。除非有那个克林顿总统那种勇气，否则你在白宫里就做这个事情，进进出出人有多少啊。约瑟恐怕跟他的主人妻子要这样很不容易，可是有一天居然就是这样，一个人都没有，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而看起来神真的把我们领进试探，或者说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艰难的时候让我们雪上加霜更艰难。而那个妇人呢，好像倒是很顺利，他求他的尼罗河神，居然就有这个机会，有一天一个人都没有。从那妇人来看，真是天作之合了。约瑟进去，我想约瑟真吓死了，里面有个老虎，有个母老虎来进去，但是他非办事不可啊。那天刚好又一个人都不在家，以波提法是大官，家里应该不会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把人指使走了还是怎么样。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啊，这里你看到那个衣服的重要，这是约瑟第二次因着衣服倒霉了，上一次就是那个彩衣害得他父亲以为他死了没有来找他，这次的衣服呢害得他下了监狱了，是一个证物。当然这衣服我们也想到雅各是曾经穿了他哥哥衣服去骗他爸爸，他是被后来就是被他儿子用衣服来骗了他。那现在呢，约瑟的主人也被他的太太用衣服来骗了啊。我们在这里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个很清楚的头脑，这清楚的头脑只有敬畏上帝而有的。但是在世界的事上，波提法可不可以也判断一下呢？虽然太太讲，然后又有证物，那但是他应该了解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呢？好，现在这衣服呢被那个妇人抓住了，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各位，这个时候约瑟做得很对啊，赶快逃，因为这种引诱是很难有的。我想抓住衣裳已经是很亲近了，这个时候再不逃可能很容易屈从于试探，所以他就逃出去了。